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台中艺术家室内合唱团艺术总监暨指挥庄碧华老师，以及助理指挥暨男高音声部长黄新凯。那我们在上一段节目最后为大家所播放的是在2022年台中艺术家合唱团由庄碧华老师所制作的一个，我个人觉得，因为我看过现场，是一个登峰造极的一个作品，那非常非常的完整，而且更全方位的去展现布兰诗歌这一部旷世巨作它的精髓跟内涵哦。那但是布兰剧场是有别于合唱大联盟一二或三的，那是庄碧华老师他真的是为了实现也许对合唱美学的追求所制作出来的。那不管如何，听众朋友如果过去错过了没有关系，透过今天的节目，我们期待大家一起来欣赏合唱大联盟三为大家所准备的精致内容哦。那接下来的节目呢，就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了，台中艺术家室内合唱团即将在8月25号下午2:30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大剧院，以及8月27号那天是星期二晚上7:30在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带来合唱大联盟三。那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说这个标题呢要由庄碧华老师亲自来为大家介绍，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标题，我想就请庄老师跟大家来分享。
好的，一样在选取的时候就会在那边东想西想，然后就那一阵子刚好是台湾要大选，
是，
对，我其实是很关心政治的，对，我不喜欢政治，但是因为我在这个岛上我也没办法对，就是置身事外嘛，就那时候好担心哦，然后大家会有一些争吵，
是，
但是其实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棒的地方，然后台湾人民大部分也都很善良，那我就想说，我来唱个加冕弥撒好了，借由弥撒曲呢，我们来接受这个上帝的给我们的一些祝福，我们也跟上帝来祈祷哦。那所以就想说，加冕弥撒不错，因为呢，加冕弥撒它后来是在一个法兰兹二世的加冕典礼上面啊，来作为庆祝跟祝福的一首曲子。那我想，我们也来帮台湾来戴上这个冠冕好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把它搭配上玉山颂，因为我认为玉山是台湾的一个精神的象征，也是代表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哦。所以那我们就把这一顶哈，来自上帝祝福的冠冕戴上玉山的头顶，好像就是也帮我们的台湾呢来多一点上帝的祝福跟联系，
是，所以呢就把这一场演出定名为加冕赞颂。
是的，对，是为专门为台湾的祝福而唱，
而且它有一个副标叫做关于信仰与我们所爱的这片土地。
对，我想信仰是，其实我是佛教徒，但是我唱很多这种，对，合唱曲本来就是很多宗教性的东西，
是，
是天主教的，
但
是我觉得这没有差别，因为我们人类都是渺小的，那我们都需要以谦卑的态度来面对所有的未知，
是，
对，那这个祈祷啦或者是念佛啦，这些其实都是在净化我们自己的心灵，让我们更好，对，那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心灵这一部分的话，也在这个台湾能够带来更为祥和更有智慧的一些好的一些发展，对，
是，
那这个为了台湾好，那我们 艺术，身为艺术人，就是以最美的歌声来献给大家。
嗯哼，好，那在合唱大联盟三，自然有上下半场的曲目安排。刚刚老师也大略讲了，就是有莫扎特的作品以及萧泰然老师的作品。我们可不可以依序的来为听众朋友更深入的介绍，这两首作品？
那这个莫扎特的加冕弥撒是他所做的17首弥撒曲里面呢最有名的三首之一。好，那第一首呢，最有名就是这个大弥撒曲，它是C小调的。然后第二首呢，就是我们之前已经演过的安魂曲。
是，
那另外一首就是我们今年要演出的加冕弥撒。那这个弥撒曲不会太长，好，它一共有6个乐章，那有垂帘经、光荣经、信经、圣哉经，还有降福经，还有羔羊经，是非常经典的一首弥撒曲。那它里面其实有非常优美的片段，也常常是在电影里面出现的，像最后一个乐章的羔羊经 Agnus Dei 啊，那这个女高音的独唱那一段就在阿玛迪斯的电影里面是有出现，所以有看过这个电影的，哎，我还是只有我看过，那个年代是不是有点久远哈？哎，我觉得我非常建议年轻的朋友，对，我一直在讲这个电影，我搞不好，哎，你们不知道，
很值得看的电影，
阿玛迪斯超好看，对，那音乐超好听，对，就是反正整个就是一个让人难以忘怀，我小时候看的难以忘怀的电影。好哦，
有啦，我有看过片段啦。
对，
以前音乐老师曾经介绍过。
对
对，即便在现在看，虽然说拍摄手法感觉是比较早期，但是因为他的故事就是融入了很多关于莫扎特的一些可能野史或是猜测，对，然后还有反正就是那种乡野奇谈，所以他还有一点就是诡谲的色彩，所以现在看还是会觉得那个剧情是蛮精彩，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传记电影。
嗯哼，
重点是音乐太好听了。
对，音乐应该就是重点嘛。
对对，所以它里面安魂曲跟这首加冕弥撒出现最多。对，所以莫扎特就是好听。我们昨天跟四位独唱老师在练习，
是
哇，独唱老师们说哇，这音乐好好听。然后我听他们声音，哇，我全身起鸡皮疙瘩，哇，好好听。对，反正就是大家都爱莫扎特，因为他真的是天才。
是，
对，所以这首弥撒曲呢，本来是为了莫扎特刚获得的新工作，他在萨尔兹堡找到一个新工作啊，1779年的时候呢的一个复活节来表演哈，因为他的新工作在教堂里面工作嘛，好，就要很多为了一些节庆来做。那后来到1791年的时候，法兰兹二世登基，我刚刚有提过了，他就是又拿这一首来当做他登基庆典的祝福的音乐。
嗯，
对，所以这一首曲子就有一个小小的昵称，叫做加冕弥撒，这是这样子来的。
是，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弥撒曲很无聊，其实我觉得好的作曲家他在每一个画面的写作都是非常有戏剧张力的。对，所以我非常期待观众来一起感受，哇，弥撒曲可以唱的，哇，也是可以让你看到画面，然后看到不同的情节，有时候好像是一群人在往上呐喊，然后说请上帝怜悯我们啊，然后有时候又是低低的啊吹气着，好，那这是非常有变化性的一个故事的对转变。
是，老师您刚刚提到了四位声乐家共同演出吗？
是，我们这边都有就是有重唱或独唱的部分，好，在弥撒曲都是一定会有的。那我们女高音是赖觉瑜老师，然后女低音是陈瑜老师，男高音是林建吉老师，男低音是罗俊颖老师。对，四位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那我想他们的音色跟对莫扎特的了解的话，我非常期待这次跟四位老师的合作。
嗯哼，那音乐的部分呢，我们是一个用管弦乐团来合作的形式吗？
是，大联盟一定都是用管弦乐团完整的管弦乐编制，然后我们的管弦乐手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们，都是在中部地区已经是资深的或者是非常有名气的哈。对，我们合作过都是有口碑的老师，所以我非常期待这次的管弦乐团一定可以拉出莫扎特最甜美的声响。
嗯哼哼，新凯也来分享一下莫扎特的这个加冕弥撒这部作品，包括语言方面还有整个合唱团所呈现的一个气势，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你在团练过程里面的一些心得感受呢？
因为这一次的莫扎特的加冕弥撒的拉丁文，我们采用的不是所谓的教会拉丁，是用德式的拉丁语。因为我合唱了唱龄很久，
是，
但是其实以前遇到的拉丁文大部分都是所谓的教会拉丁，
嗯，
对，所以在咬字上面就不太一样，
啊，
对，所以的确在练习的时候要熟悉那个词会对我来说比较困难一点，
嗯，
就是时不时就会再唱回去原本的样子，对，然后又加上其实在这一段练习的期间，嗯，我们也不只练这一场演出，还有练之后十月还有一场跟德国合唱团要交流演出的，也是一部安魂曲，
嗯，
但是是法国的作曲家，啊，佛瑞的作品。对，那那一场用的又是教会拉丁，
是，
就是所以其实因为安魂曲里面，刚刚老师也有介绍到说，像加冕弥撒里面的六部，什么垂帘经啊、光荣经啊、那种羔羊经，那很多都是只要是弥撒曲都会有的章节，所以你就会发现是一样的词，但是我们要念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就很容易搞混。对，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一次最大的挑战。好，然后再来是因为也有提到说，其实莫扎特他真的他的音乐啦，我觉得他的音乐本身就很细致很精彩，那即便是一整部的弥撒曲，但是每个章节之间的风格的差异可以非常的大，那音乐的张力也可以非常的大。所以老师有讲到说，刚刚这个一整部作品里面，有的时候很像是众人齐声高呼，可是有时候又很像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暗自啜泣。那我相信在这一次的演出里面，因为2019大联盟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安魂曲的展现真的非常的完整，所以我也非常期待在这一次的加冕弥撒，我们可以把不同曲子之间那种不管是乐曲的风格，那还有它的完整度跟非常细腻的语韵啊，那一些的诠释都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然后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到现场去感受看看，真的。而且我们这一次两个场地也都是非常棒的场地，
是，
对，相信大家可以在里面有非常完整的乐曲感受。
嗯，是，谢谢欣凯的分享。庄老师，对于合唱团员来讲，你当然有自己的要求，但如果我们现在换成现场观众聆赏的角度的话，您会有什么建议呢？
我们通常会建议在听音乐会前，
嗯，
先到 YouTube 上面找这一首曲子来多听几次。
是，
对，因为当你越熟悉这个乐曲的一些片段啦，或者是衔接啦，你听得越熟的话，到现场去听会更有感受，因为你的熟悉度有了一定的熟悉之后，你就觉得哎，我好像又听到更不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你也会对于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会更有感觉。
是，所以观众最好也能够自己先做做功课，
对，
进音乐厅之后再来听台中艺术家室内合唱团所诠释的版本，或许会有一些心灵震荡，但也可能激发出不同的结果。
因为现场演出你毕竟是可以感受到舞台上面所有人的呼吸表情，
是，
它是完全不一样，
嗯，
对。但是因为你对音乐熟悉了，
嗯，
所以你会产生一种亲切感，其实应该是这么说，有了亲切感之后，你会更容易进入音乐所带你想要听的故事里面去。
嗯哼，好，语言或许不会成为障碍，那既然我们先做了功课之后了解整个作品所要传递的那种意念跟讯息，自然就可以更容易进入音乐的世界里面。
是，是，语言绝对不是问题，嗯，对，音乐无国界。
是，
而且建议大家如果要在网络上面先做功课先找到的话，可以多听几个不同的版本，
啊，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心里也都会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其实同样的作品在不同的团队，即便是同一个团队在不同场的演出都可能长得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多听几个版本，那每个人的喜好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如洪刚老师说的，如果你先熟悉一下这个音乐，那到时候你进到现场的时候，你就更会有余裕可以去注意其他的细节。
嗯哼，好，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接下来要欣赏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准备的第二首作品，
第二首作品呢，是我们刚刚一直有提到，我们在2019年合唱大联盟2那个时候演唱的是莫扎特的安魂弥撒曲。对，那待会要分享的章节是在整部安魂曲里面非常著名的章节之一，叫做流泪之日 Lacrimosa。 那这个音乐呢，或许应该也会有很多听众，你可能在不同的电影里面，甚至有一些广告里面也会出现。那这个歌曲它本身旋律就非常的动人深邃，这个版本是那时候在台上唱到可以让人泛泪的那一种，所以我们自己也非常的喜欢。
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海洋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庄碧华老师以及黄新凯，我们待会儿见。
Yeah.